们也感恩今天是有小朋友们在我们当中，那他们需要早起，然后父母亲的支持，我们给虽然比较少，但是我们给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小朋友的家长和小朋友一个爱的鼓励，好吗？是，很感恩跟我们一起敬拜。弟兄姐妹，我们在上个主日的时候呢，我们刚刚领略完了一位妇人，也就是拉合，她的信心，她是如何为上帝而冒险的。我们今天呢会继续的看约书亚记的第三章。那约书亚记的第三章，他把整个的重心从一个妇人，从一个人单一的信心，也就是我们得救的信心，我们生命的信心，单一的信心转向了整个的以色列民族。也就是当我们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众人，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彼此的激励，并且在主的里面，我们可以来跨越人生的艰难。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充满了各样的艰难，这是肯定的。那基督徒的人生也是如此，不是不能幸免，而是这些艰难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在其中。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遇到这些艰难各样的，你要么去征服，要么被征服。神就我们整个，我们说如何说呢，统观圣经的里面，然后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供人们参观的这样的一个雕像，而是为了使我们成为一个战士，去征服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艰难，显出我们靠着主的信心，让我们凭信心前行，并且不断地来夺取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丰盛的产业。摩西就说得非常的准确，我们一起读他的话语。申命记六章二十三节说，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吗？我们不仅如此，我们凭着信心前行，而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每跨越一个人生的艰难，我们都是在夺取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丰盛的产业，因为神已经应许了我们，要带我们进入那应许之地。许多神的百姓对于拯救有着错误的认识，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全部就是从埃及的捆绑下被释放出来，从罪的捆绑之中被释放出来。然而得救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被释放，从罪里面被释放，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无论是在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成长当中，还是在我们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而前行，不断的跨越，是我们生命的唯一之法。很多的时候不信再说，哦，让我们回到那个安全的地方吧，不信再不断的说，让我们暂且的回避一下，让我们暂且在这个舒适区吧。但是信心却说，让我们前行，与神同工，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在四十年前，约书亚和加勒告诉以色列人，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这是信心。然而当时的人们却说，我们不能，我们不能，这是不信。这正是这种的不信，使得整个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泊了四十年之久。而使我们得胜世界的，使我们得胜人生的艰难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神并没有改变，信心的原则也没有改变，改变的是神百姓的态度。 那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打开约书亚记第三章的时候，它是一个故事。我喜欢讲故事，大家也喜欢听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的里面，神向我们阐释了三个要素，或者是三个很重要的步骤。是的，他承认人生是艰难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凭着信心前行，并且得到他所应许给我们的，来跨越人生的艰难。他要我们预备，他要使我们分别为圣，自洁，他也要在不断的我们人生的每一步的里面与我们同在，丰满的引领我们，让我们可以紧紧的凭着信心来跟随神的脚步来行动。那让我们看第一个方面，神要预备我们，使我们分别为圣。首先让我们一同的来读约书亚记第三章一到六节，应该可以哦。那我们同声的来读这六节的经文。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审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神要我们预备什么呢？首先经文说约书亚清早起来，然后来到约旦河，住在那里等候过河。那清早起来与等候，约书亚带着百姓要离开审亭，在约旦河边等候神的时机。如果我们还记得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神吩咐约书亚说预备过约旦河，要预备过河了。而第三章开始了神的这个命令，第一到十三节就讲述了整个的过河的准备。那我们还记得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探子的消息让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有信心来离开审亭这个地方。他们知道说，哦，以色列的敌人在恐惧当中，他们的心都被消化了。那以色列人听到探子回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非常受鼓舞，百姓就收起帐篷，收拾好财物，然后聚集他们的羊群牛群。他们拆卸帐篷的时候也预备好了约柜，然后一大早上清晨的时候，他们就起来从营地出发，步行十几公里的路，来到了约旦河的岸边。他们在那里又露营了三天，而就是在这三天的时间里面，是他们等候的过程。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在约旦河的河边来等候这三天的时间呢？这个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准备的过程，人们已经准备好了渡河所需的各样的补给，而仅仅十几公里的长途跋涉也不需要休息三天，原因在于需要时间来进行属灵上的准备。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了解一下约旦河的这个情况。那我们知道说，你能看到说约旦河在比较下方的时候，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一个大概的位置。那约旦河这个名字呢，它是一个希伯来动词的一个字，就是下去的意思。约旦河代表着下去的意思。约旦河从加利利海向南一直往下流入死海，然后它的直线距离大概是100公里的距离。但是随着河流的整个的流动，那由于河流是曲折，然后不断的蜿蜒的， 它的实际距离呢大约是300公里，河流是曲折的，大概是走之字这样的一个路线。那约旦河不仅仅是一条河，它有一些显著的特点。约旦河位于一个宽阔的山谷之中，这个宽阔的山谷里面有一个更窄更深的一个河床，每年在他们的庄稼，也就是大麦还有亚麻收获的时候，那在最上面最上面黑门山的那个位置，然后黑门山的雨水就融，还有融化的雪水，他们就使约旦河水泛滥，那使这片河床就充满了汹涌的水流。本来约旦河本身大约有30米宽，1到3米深，可是河水泛滥的时候，它就会有1600米宽。水流不仅湍急，而且我们知道它是曲折蜿蜒的，然后就呈这种之字形来流动，这使得整个的约旦河是非常危险的。那这200万人，当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等候的时候，有200万人在等候过河，他们一定会在揣摩说约书亚的计划是什么，他们在想他们是不是要我们游过去啊，然后会不会让我们游泳或者是涉水过去，因为当时约旦河正在涨水，然后他们也想是不是让我们来建造足够的渡船或者是木筏，将这200万人运到河的对岸。那不仅如此，可能这种方法会使他们成为敌人的靶子。而这个时候，这些的200万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想什么？在这个要渡约旦河的河边，来到了河边这3天的时间里面，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想方法，他们在想约书亚这个新的领袖会怎么做吗？那现在是春天，约旦河水泛滥的时候，而在这3天的时间里面，百姓他们在盯着这个汹涌的河水。我相信在这200万人的里面，很多的人在想怎么过，很多的人在看领袖怎么做，很多的人在盯着河水，在想怎么办呢？也可能有些迷迷糊糊的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正如以色列人被迫盯着泛滥的河水3天的时间一样，上帝有时候他也迫使我们花一些时间停下来，认真地思考我们的问题。就像这些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旁，要在属灵的里面，属灵的生命当中来思想，来盯着河水3天一样，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属灵的里面，我们也需要花一些时间做一些准备，认真地思考我们的问题。那这个就是清早起来，神要预备我们清早起来，来等候，来思想，看一看我们的艰难或者是我们的问题。不仅如此，他让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故事里面给我们看到说，神预备我们跟随约柜，不是让你立刻然后来跟着走的，而是要有一个预备的过程。那约柜呢，它是代表上帝的同在的，百姓和约柜要保持一个距离，专注着看着约柜前行。这意味着我们要以神的中心，要以神为中心，遵循神的路线。那我们看一看说，过了3天，过了等候这3天，看自己的问题，看这个困难的3天之后，官长就告诉百姓，祭司会抬着的约柜指引他们的行动。约柜是神和以色列百姓立约和同在的象征，那它并不是一个变魔术用的箱子，靠着约柜来行神迹，不是这样。它也不是以色列人发明和崇拜的偶像，约柜是上帝亲自的建造它，并指示 人要如何的使用。约柜是耶和华同在的可见的证据，在旷野游荡的时候，耶和华也用约柜来指挥以色列人要怎么样的行动。现在在约旦河，祭司抬着的约柜是人们离开的信号。在那时候，跟随约柜就是跟随耶和华的带领。为了百姓的安全，耶和华就走在他的子民的前面，扫清了道路。在约旦河在约旦河边等候三天的这个过程，我们知道是专注，也是预备引导百姓能够专注在属灵的方面，专注在与神的专注于神的方面。当以色列人的眼目仰望约柜的时候，他们的心也必然的会依靠那与他们立约的、赐予他们应许之地的耶和华。这是在准备的过程。然后约书亚说，你们要紧跟，官长说你们要跟随约柜，你们要紧跟约柜。因此官长吩咐百姓说，跟着约柜去，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弟兄姐妹，很多的路都是我们没有走过的，别人走过，你看着好像你想要学一些经验，可是有时候我们学的有时候只是九牛一毛。很多的路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走的，而这条路也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这些话也鼓励我们，任何的时候我们都要紧紧地跟随主。尤其是当我们进入新的时期、新的地点的时候，比如我们 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从学校毕业，或者从学校出来，进入一段新的关系，进入到婚姻生活，进入到亲子的里面，开始你的乐龄生活、退休生活，在新的一年，在新一年开始的时候，在新的一个阶段开始的时候，那无论新的地方是什么，我们都跟随主，我们从他的话语当中去寻求这样的力量和引导，透过我们的祷告寻求他不断的帮助，并且把我们所有的忧虑都交给他。就像在当时的时候，官长吩咐百姓说，你们要紧紧的跟随约柜，因为这种的跟随会让你想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立约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我们应许的神。那为什么百姓还要吩咐官长在百姓和约柜之间要保持约两千肘、约二千肘？二千肘是多大的距离呢？约900米，不到1000米的距离。那这个距离是对创造宇宙万物的圣洁真神的敬畏。900米的距离足够让人看到约柜，足够让看到约柜的人看到他们前进的指引，或向左或向右，但是却要保持这个距离，表示我们对神的敬畏，对耶和华充满敬畏的这种的尊敬和对他那种很亲密的爱，绝不是对立的态度，而是非常一致的。因为这是作为我们与圣洁而仁慈的上帝的关系，又好好的看他的指引，这两个方面同时存在的。是的，这个就叫做神也引导我们在情感当中不依靠我们的感觉，我们看，但是我们又要保持敬畏的心，留有距离。在第五节的经文当中也直接表明说，在河边的整个的这三天的时间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的准备。那不仅如此，经文也约书亚接着跟百姓说，这种的准备也要我们自洁。约书亚吩咐百姓说，要自洁，以准备迎接明天的启示。约书亚对百姓说， 你们要自洁。当我们每次想到说这个词的时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在西乃山，在颁布律法之前，洁净的措施包括什么呢？包括洗衣服，包括禁欲。只是在约旦河这里的洁净，经文说的洁净，你们要自洁，它整个的操作，整个的要做的是什么内容，它需要做什么，经文并没有详细的说明。而这种的自洁就意味着所有的百姓，我们需要与罪恶分离，全心的奉献给主。自洁意味着每个人都得沐浴更衣。在近东的时候，水是非常宝贵的，不常用作个人卫生的洁净。当然我们在现代社会，我们已经习惯了舒适的这种的洗浴设施，然后我们叫做冲凉，对不对？有时候当我们冲完凉之后，大家的一个感受，I feel I'm so fresh， 然后你觉得好像你整个人很清新了。那在这里的时候，这也是，可是在当时的时候，他们这种的沐浴这种的文化，在圣经时代的人们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但是约书亚却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是什么意思？就像你每次洗完澡一样，沐浴更衣也预表着我们要与神有一个新的开始。弟兄姐妹，不怕失败的，也不怕你跨越的时候人生的一些难处你没有跨过来，或者是你做错了一些，不要灰心，不要气馁，再专注的有三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做属灵的预备，看我们的问题，重新的自洁，预表着我们要与神有一个新的开始。自洁的目的是为了第二天耶和华行其事来做好准备。想象一下，在那时候人们的好奇心一定被激发出来了。那约书亚这里所应许的奇妙的事是什么呢？这让等候过河的百姓感到非常的激动。在河边的这三天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神借着约书亚和官长，然后为以色列人设计了一个预备的时间，使他们能够更完全的来信靠，能够更完全的来尊重神，也自洁，并且期待特别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主日敬拜之前，我们需要花多少的时间来做这个属灵的预备？敬拜之前的安静的默想，可以带领我们更自由地领受神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他所要行的奇妙的事。但当我们准备领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空坟墓的令人惊奇的好消息的时候，也需要我们来做这样的属灵的预备。当我们期待神借着他更新的话语将要赐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将要更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会得到这个巨大的属灵的奖赏。而问题在于什么？问题我们在于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一个很 rush 很迅速的很快的节奏和时代当中，我们需要做这样的提前的安排。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的事情我们会提前安排，可是在我们神预备要我们跨越我们人生的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尤其是艰难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来到主的脚前做这样预备准备的工作。不然我们的心是刚硬的，不然我们是污秽的，还在罪里面挣扎的。可是神要我们预备，要我们自洁，要我们等候，要我们专专的跟随约柜。他们做到了吗？我们在这里我们看他们还没有开始做，但是官长约书亚领袖，从约书亚官长到百姓都在形成一件 医治的事情，大家在说，在讲，邀请所有的百姓要跟随约柜，要怎么跟随约柜，这就是预备。那再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是否愿意这样的等候神？你是否能够专注于神的应许，而不是环境？你是否预备好心来迎接神要在你身上的工作？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方面，神也要与我们同在，他要引领我们前行。我们同心读七到第十三节，来预备起。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那在这里的时候，第七节就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人知道主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约书亚同在。神要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前行的方式，他给了第一个，确立了领袖。神使约书亚在百姓面前尊大，如同摩西一样，确立了神话语的权柄。那在第七节，我们刚才看神对约书亚的吩咐和他对约书亚说话，说明了神要行神迹的直接的目的。他想让约书亚在所有以色列人的眼中被尊为高。约书亚不是自己抬高自己，而是耶和华必使他得着他职分所当得的尊荣。在这之后，没有人能够指责约书亚自高自大，没有人能够指责约书亚说，哦，你自认为你是接替了摩西。在约书亚的带领下，神要为以色列人行一件奇妙的事，就像摩西在红海所行的一样。那这样，以色列众人就确实的知道，耶和华是与约书亚同在，如同与摩西同在一样。很明显，在这里约书亚拥有上帝亲自颁发的资格证书。耶和华要以色列人尊敬约书亚，顺服他，把他当作耶和华自己所拣选的领袖。这种的态度对即将要来的征服迦南，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并使整个的以色列受益。神对约书亚的期望，也同样的对今天教会带领者的期望。希伯来书这样劝勉说，我们一起读，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尊重带领者，这种的态度对于神国度的工作的成功至关的重要。神培养对教会带领者的尊重，神培养他的百姓，我们需要学习尊重教会的带领者，是为了让他在喜乐中服侍，他在喜乐中服侍也是为了众人的益处。 为了我们的益处，不是要取悦人，而是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学习尊重是为了神国度的扩展，并且为了众人的益处的时候，那个 由我们内心所出发的尊重，是神要培养我们众人对教会带领者的尊重。那不仅如此，约柜在前面，然后祭司呢抬着约柜走在最前面，并且不仅如此，他们要在河水里站住，直到最后一个百姓从那里过去。这表示在未知或者是危险的时候，也就是那个仗义的约旦河，如果它有水然后倒下来的时候，在这所有的危险的面前，上帝亲自带路。神命令祭司 扛柴约柜之后，约书亚就向百姓传递了耶和华的话语。当然约书亚没有高抬他自己，但是约书亚却高抬了耶和华神和他对以色列人满有恩典的祝福。真正的属灵的领袖是将神的百姓，将神百姓的眼目转向或者是引向耶和华神和他的伟大。约书亚在这里只是简单的提醒人们关于神的应许、信心的话语，并且鼓励他们要信靠、要顺服，仅此而已。那神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说，在最开始的时候，神确立了领袖，让我们学习顺服上位者，在上面执政掌权者。不仅如此，他也借着祭司站在约旦河水，上帝亲自的为我们带路。最后，永生神也在我们中间。我们看第三个，永生神在人的中间。约书亚就宣告，因着约柜要跨越，因着我们的眼目能够专注在盯着约柜的方面，我们可以实现跨越。百姓就知道有永生神在我们的中间，这不仅是过河，这更是一个信心突破的宣告。在第十节当中，约书亚揭示了那个即将要来的、要到来的启示是为什么。通过百姓将要经历的奇妙的大能，神要证明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第十、十一节 这里说，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在这里我们看有一个词叫做知道，那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从经验中我们得知，或者叫做从经验当中我们领悟，这个叫做知道。全体以色列百姓要透过经历一个奇妙的行动来与那位永生的神相遇。耶和华不是一个模糊或者是遥远的存在，而是一位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活的神。耶和华的行动将毫无疑问地证明他是一位活的神，不像其他外邦人的神很多的时候是偶像，那希伯来人称这些是虚妄的，就像空气一样。这即将到来的启示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在以色列人面前显示出耶和华的决心。耶和华的决心是什么呢？要把与那些他们相争的列国赶出去。当以色列人在征服的过程，他们在跨越他们人生的每一个艰难的阶段的时候，他们也会感到疑惑的时候，他们可以想起神在约旦河为他们所做的这件事。再一次，神要用一个奇妙的行动来培养 以色列百姓对他更深的信靠。我们看约书亚在这里列出了七个等待审判的国家：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在短短的经文当中，这里却非常的详尽的列出了七个等待审判的国家，耶和华决心要把他们赶出神的应许之地，要把这七个国家、七个民族灭尽，要让以色列民得他们的应许之地。在圣经当中，数字七常常是有圆满的意思。那这七个国家的名字在这里象征着以色列所有的敌人。约书亚告诉百姓，一旦抬约柜的祭司的脚踏入了约旦河，神便会分开河水。他还要求每个支派选出一个人，为的是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那这个特殊的任务在第四章当中有提到，就是每个人拿一个石头来做纪念。神行在他百姓的前面，他必为我们开路。在第十三节的时候，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将要发生什么，而我们也终于知道了神要行的这个奇事是什么，就是耶和华要中断约旦河的水，立起城垒。这给我们看到说，神要与我们同在，要引领我们前行，他确立属灵的权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可以没有属灵的权柄。经文也常常说，如果没有属灵的权柄，我们就容易放肆。我们是需要的。那神也走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安排了祭司，他的脚跨在了约旦河水的里面。一切的未知和危险来临的时候，神必为我们开路。我们是否这样相信？他也显明他是永生神，他是永生的，他是活的，他对你的应许是在你人生的各样的艰难当中，你靠他，他要为你来跨越，他要征服这些所有的以色列百姓的敌人，要让他们得到，要让百姓，他的百姓得到那应许之地。这是你的应许吗？这不仅仅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这更是神给你跟我的应许。对于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尊重属灵的带领？我们是否相信神已经在我们前面开路？他所应许我们的这些的跨越，这些的应许之地，我们敢不敢想？我们是否也经历神真实的同在，体会他是我们生命当中那永活的主，永生的神。再来，我们需要跟着神信心的脚步坚持到底，让我们同心的来读14节到17节，来预备起。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扔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那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不仅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到这里14到17节，这里14节就继续第6节，他开始了以色列百姓的行动。 约柜祭司和百姓都来到了约旦河的水里。不仅是行动，更是信心。当祭司的脚踏入泛滥的河水的时候，河水并没有马上分开，但是他们没有停步。此时的这条河，约旦河，不是一条平缓流动的小溪，而是处于河水高涨的一个阶段。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约旦河，我们说刚才说都差不多是30米宽的，而在春季的这样的汛期的时候，河水会涨过两岸，整个河面有1600米宽。当抬约柜的祭司将他们的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河水在距上游32千米处的亚当城停止流动，并且立起来像一堵高墙一样。弟兄姐妹，这是神对他的百姓信心的回应。当祭司的脚一碰到汹涌的约旦河，我们看哦，河水1600米宽，然后在那里汹涌地流着，而祭司约书亚百姓看着这个河水，在这时候祭司的脚一碰到汹涌的约旦河的时候，上流的水就停住了，水在那里停住，立起成垒。我们要知道的是，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他们祭司的脚踏到约旦河那里，他的脚要踏的时候，距离哪里的水然后立起成垒呢？不是在那里，不是在他踏入到约旦河的水那里的时候立起成垒，而是在他们距离有32千米的亚当城，他们的上游32千米的距离的亚当城那里立起成垒。也就是意味着在32米远的距离，神在那里回应了以色列人的信心。除非我们凭信心踏出一步，并且我们弄湿了我们的脚，否则我们不会为主而活，我们不会在为主而活，跨越人生艰难，服侍主上取得较大的进步。祭司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最终导致了约旦河在他们面前分开了。他们现在就站在河中间的干地上，他们站在那里，百姓从他们的身边经过，在所有人都过去之后，祭司们走上岸，之后河水便又复流如初。神迹的发生，河水在极其遥远的亚当城32千米之处被堵住，形成一道墙，以色列人得以在干地上过河，如同当年过红海一样。他们没有犹豫，没有想过是怎么样的形成这一条垒。过约旦河不是要用学识财富，过约旦河也不是要用个人力量，乃是要用信心。有信心就可以过去，没有信心便过不去。弟兄姐妹，在这里面的时候，神迹的发生，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约书亚需要有信心吗？需要，对吗？约书亚有承担的信心。在约书亚得到这个探子的回报的时候，虽然他初为领袖，但是却毫不胆怯和推辞。他清早起来和以色列百姓都离开审亭，来到约旦河，等候带领这200万的百姓来过河，进入应许之地。约书亚，这是承担的信心。官长需要有信心吗？也需要，对吗？他们需要船桨的信心。官长有信心，他们走遍营中，那些还在打盹的，那些还在想怎么办的，那些还在看新领袖要怎么做的，他们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 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如果官长自己都不相信，他必不能对人传讲。我们基督徒也如那些官长一样，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向人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若闭口不言，或者是我们若没有传讲，我们自己便是不确信了。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官长他们向百姓这200万人所传递的是什么呢？是信心的信号。他们在传递的是信心的信号，要看到约柜的时候怎样，看到祭司的时候要怎样，主显明的信心的记号。而那些祭司们，他们需要信心吗？他们也是需要信心，他们需要顺服的信心。除了约书亚和官长有信心，祭司也有顺服的信心，因为他们必须把脚站在涨过两岸的约旦河水里面，然后河水才能断绝，立起成垒。如果没有顺服的信心，他们便不肯下水了。这是顺服的信心。那再来，百姓需要信心吗？200万的百姓，弟兄姐妹，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全以色列人也蛮有信心。那百姓的信心是什么？他们表现在听从上。百姓的信心，以色列人的信心是听从的信心，他们听从神的信心，首先是信靠和遵从神，其次也顺服神所拣选的带领者、上位者。顺服神的权柄，每个基督徒都认为天经地义的，但是顺服神所拣选的带领者、上位者，却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但神的话语提醒我们，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就是信靠神的表现了。所以信心不只是信靠神，我们也相信在带领的，也相信我们的领袖们。那第三点，我们看到说我们怎么信心的跨越，也体现在坚持到底。约柜在河中心站住，直到百姓全部通过，确保了神的同在，直到终点。17节特别强调，以色列百姓的每个人都安全过河了，以色列众人全体国民都从干地经过去，没有人淹死，没有人掉队。最慢的也好，残疾的也好，最老的也好，最年轻的也好，每个以色列人都会通过。上帝对每一个细节的关注，显明他对每个人的关注。我们也是这样的经历的。可是现在我们也要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常常有跟随神的脚步，可是有时候我们并不完全，我们需要先踏入水中，期待神迹随后的发生，并且坚持直到全部完成。那不管是哪个 generation， 哪个时代当中，我们都知道坚持直到全部完成，这个是最难做的。因为我们常常做施工也好，我们生命的旅程也好，我们缺乏那种的持续和坚韧。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有三种信心，或者是三种我们的三种人的对比。那第一种人是神没有说话，我就先跳到那个河里去了，很可能我就被河水冲走了。你是这样的吗？完全没有预备，神给我们一些艰难的时候，给我们各样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还没有准备，我们都没有看一看神给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就神没有说话，我们就跳进河里。那结局是什么？我们会被河水冲走。有时候这也是自义和不幸的表现。第二种是我们要等河水，约旦河水分开了， 我们才敢往前走。我们不要去踏那个信心的一步，我们不要弄湿我们的鞋。这是什么呢？这是凭着理智来行事，靠自己不靠信心。第三种人像抬约柜的祭司，听从了神的话，然后才用脚踏入约旦河水，然后经历河水断开的神迹，路有了，带领也有了。弟兄姐妹，我们是哪一种的信心？我们现在是哪种人？当我们在看我们人生，我们人生的约旦河，你现在要过的河，要跨越的是什么？是充满挑战的，是未知的，是怎么样的障碍？我们需要思想，在你生命当中的约旦河是什么？神如何带领你来面对？你愿意怎么样的来被带领？面对我们人生的约旦河，我们需要专注在神的同在，让神的话语走在我们的前头，就像约柜走在约书亚，走在祭司，走在百姓的前头一样。我们需要不断地在主里面也洁净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与神有新的开始，不怕的，任何的时候神都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不气馁，不灰心，不断地重新与神开始。这个就是自洁。自洁是什么？不是，不单单仅仅是我们与罪远离，分别为圣，自洁更是我们愿意重新与神开始。那我们也付诸行动，不要等路开通了我们才走，而是要在毫无征兆的时候凭着信心踏出顺服的第一步。好，让我们同心的来唱回应诗歌《顺服》。